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嗨，大家好，凯传在这里问候您。某所大学啊，学校的纪律非常的严格，学生们外出呢，都有一定的规定。如果谁违反了规定，就会面临被学校开除或者是严重警告处分。一天晚上，老校长在院内散步，突然他发现院墙的角上有一把椅子。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有人不顾院规翻墙出去游玩了。老校长搬开椅子，自己就蹲在那里等候学生回来。没过多久，果然有位淘气的学生翻墙而入。在慌忙中，他踩着校长的脊背就跳了进来。学生突然发现自己踩的不是椅子，而是校长的脊背。他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校长的反应却令他出乎意外。只见校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别再这样了。学生因为校长的做法感激涕零，此后也再也没有人夜间越墙外出了。宽容的品格不但是个人的人格魅力，更是能够造就帮助别人改邪归正的动力。这空间越大，越能让爱发挥功效，甚至能融化铁石心肠。想到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主耶稣对一帮人揪住行淫乱的妇人，要用律法的审判拿石头把他处死，但耶稣选择了饶恕和宽容。他对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别再犯罪了。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传在节目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一些做爸爸妈妈的家长们啊，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请到了海伦老师。那海伦老师上一次跟我们分享到啊，小伟这个案例，在学校里呢，小伟就是一个被老师看作是比较调皮的孩子。当老师来家访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在客厅里接待老师，但是小伟却就在客厅里面拍篮球。爸爸妈妈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希望来劝说小伟不要这样做。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小伟他非常固执的就是在那里拍球，爸爸妈妈和老师只能让步了。就这样一个案例呢，我们就跟海伦老师啊一起来探讨，到底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海伦老师啊继续来跟我们说好吗？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透过这件事情，你真正帮助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自己单独这个性情的人呢，还是直接相当于是拦阻了孩子他自己从这两股力量中间来得到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这就是回到我们最起初讲到亲子关系上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我们说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那这个是有这个信仰的基督徒呢要来思想， 对待孩子光有和善是远远不够的，光有坚定也是远远不够。这对父母就是典型，我们看见这个小伟他的反应哈，基本上不受丝毫影响，所以让父母反而尴尬，也没解决问题，孩子也没得到成长。我再重复一次之前我们讲过的，和善和坚定一定是同时发生。具体的来说，就是爸爸和这位妈妈两个人必须都是一人担负两张脸，就是红脸白脸你都必须有，这是必须的哈。这是一件事。平常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维持？怎么能够同时进行呢？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平常有讲到一个真理上讲到一个界限，告诉你的真理其实就是给你设立的一个界限，这条路的方向，路的两边它有这个路上的这个边界线，你不要走出这条路的界限之外，你走出去你就走偏了，你就达不到到不了你想要的效果和目的。因此你要走在这个左右边界之间，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这叫做界限。希望你的孩子拥有健康的界限，前提是这个孩子需要拥有有健康界限的父母。也就是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界限和礼貌啊，知道对人应该怎么样考量。那首先做父母，你是要有一个界限的表示。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健康的约束力。如果大家不知道界限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约束力。英文叫 self-control， 它是圣灵所结的最后一个果子，叫节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约束力，但是又是一种没有副作用健康的约束力。这件事情做例子，这个小朋友呢，他既不尊重父母，也不回应家中的权柄，而且也不愿意受控制。别人可能试图从许多方面了解这个小伟的行为，认为他是一个哎呀很冲动的孩子，对吧？自我中心啊，不成熟，这些看法可能都对，但都没有提到他的父母。因为呢，小伟是以他父母的这个作风来回应的。他以什么样的父母的作风回应呢？他观察他父母所能容忍的最高的限度来行事，这个限度就是我们说的界限，你最后的底线在哪里。他知道他的妈妈没有能力，也害怕引起冲突，所以他吃定了妈妈的这个弱点啊，为所欲为。他也知道呢，他的爸爸只会大吼大叫，所以他就做他想做的，直到爸爸发完脾气就没事了。爸爸只会发脾气，并不会付诸实际的行动，因为可能爸爸认为妈妈做的不好的时候，爸爸来补充一下，吼两句，提高一下权柄的这个威严，但是爸爸并不会切实的去付出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只维护这个措施能够落实。我们可以想一下，所以这个孩子他是已经清楚的知道这样的妈妈和这样的爸爸他们最终的底线在哪里，他就是不停的在这个界限的边缘不停的玩这个游戏。对他来说其实很有成就感，因为他又一次在这个界限的边缘再一次很游刃有余的得胜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的结局呢，果然不出乎小伟的意料，就是最后父母和客人妥协了，只好躲到其他的房间，比如到书房去啊，继续他们的家访。而孩子呢，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约束和影响，他不需要做任何事，父母就妥协。一般来说，其实作为孩子，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才是对的。那说到这个健康的约束力，而且呢，还要在孩子面前让自己成为有一个健康约束力的父母，那这个时候孩子触碰你的底线，他就最后就目的就达不到了，就只好做出选择和妥协。这个对孩子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三个渠道，那我要讲三个方面哈，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你做父母的，你有责任要教导，比如就像你平常教孩子怎么洗碗啊，清理房间啊，骑自行车，小的时候怎么样来学习绑你的鞋带，穿衣服的扣子，这些都需要手把手的教。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要分四个步骤来教他，你教过他，给了他技术和能力呢，然后就可以让他们自己拥有自己的成就，可以去自己去执行，有控制力。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孩子如果在家里面他是会冲家长不好好说话，你要是惹急了他，他就怎么尖叫，有没有？ 大声尖叫，脾气暴躁，态度非常嚣张，不耐烦，像这样子的孩子，那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教导，这个影响力。那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哈，就比如说小伟他在家里面尖叫的时候，那我可以怎么样对他呢？一般的父母，平常我们没有这方面真理概念的，一般你就是跟他互相表达愤怒嘛，要么就是像妈妈这样子温和的妥协，要不像爸爸这样跟他对着吼，他不会停下来。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来帮助对方？教导方式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回应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当行为，他熊孩子的行为，你可以等他停下来，让他可以听清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对他很记住哈，是和善同时坚定，意思说当你说这个坚定的内容的时候，你不需要微笑，不需要做那么高的和善分，但你至少要是平静的语气，一个平静的一个态度。你说小伟，之前妈妈跟你说过了，我们家有一条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不可以尖叫，你可以生气，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生什么气，但是尖叫是让人很讨厌的，尖叫是让人很反感的，很不喜欢。如果你不能够遵守不尖叫这样的一个界限呢，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听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所以下次如果你仍然用尖叫来表达，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来安静心听清你的需要，就不能够满足和让你快乐。现在你告诉我你想要到底是什么，你希望我能为你做什么，这就叫做教导。当你教导的时候呢，其他方面都必须要舍弃，而不是说我轮流用一遍这些功用，我先用一个没有底线的和善没用，然后我再用哇啦哇啦的绝对的坚定来吼，还是没用，好吧，那我现在来跟你教导，不能这样子轮流在孩子身上做这种尝试，会伤害很多的没必要的一个亲情和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我温和的平静的语气就是我的和善，我的语气，我的表情，我的态度是平静的，你做不到微笑，你做不到快乐，没关系，你做平静，它就是你的和善分。然后呢，你所必须有的坚定就是你讲话的内容，这个信息，你所传递的语言里面传出去的这个信息就是你的坚定，孩子能够捕获到，就是你讲话的内容不能妥协，不能说你乖啊什么的，你不一定非要用这个你很乖啊，或者说宝贝啊，不要用这种试图讨好或者取悦或者竭力挽救，不要产生冲突，小心翼翼这种措辞没有必要，因为它会让你的坚定的内容被拖拽下来，分数就不够了。让你的语言部分尽量是坚定，内容不要打折扣，也不要结结巴巴的说，或者不确定或者问他说这样好不好，尽量不要去带着一个不确定的语气，或者讨好，或者说尽量小心翼翼，你的灵性散发出这种小心翼翼，对方是能够感受到的。他年龄小，但是不等于他的灵魂残缺，灵魂很敏锐的可以感受到你在小心翼翼，这就会成为对方在你的界限边缘不停的试探和玩游戏。
为你为 曾抛下夫家舍弃天上宝座，到这黑暗世界漂泊，孤单凄苦，你生何福为我，为你添加苍生，你生何福为我，我曾受大苦难，担起苦罪悲伤，拯救你怜悯我，为你我身曾舍，你受何苦为我，你受何苦为我，我从天上将悲倾倒这世界上，带来万杯酒恩冰山，
知道吗？习惯对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每天啊，有40%的行为是习惯的产物。按习惯做事，产生的结果也应该大致相同。但人生路程呢，实在是扑朔迷离的。也许你做同一件事，却会在一瞬间改变了你一生的轨迹呢。有一位西班牙议员呢，为了省时间，就一边洗澡，一边呢在开网络会议，但是却无意之间开启了手提电脑的录影镜头，导致自己在洗澡的画面呢现场直播。事后啊，他不得不向议会提出了辞呈。对于他来说呢，每日洗澡实在是正常的习惯，但唯一改变的是个人裸体被直播曝光，立刻就自己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不过 若是我们拥有一个好习惯，而且一直坚持下去。有一句话说得好，播种一个行动，你就会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获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收获一个命运。这句话呢，充分就说明了好习惯是获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在圣经的但以理书第六章，讲到但以理这位被掳到巴比伦国的先知，一生在敌国的宫廷里服侍敌国的君王。他用从神而来的智慧、聪明、正直，帮助在位的君王生命的改变，让他们从自以为是的至高君王，甘愿成为降服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卑微之人。神借着君王的生命的改变，也改变了犹太民族的命运，让犹太人有机会重返故土，重建圣殿。但以理因遭同僚嫉妒，被设计陷害，他每日习惯面对自己的故土圣城，双膝跪下向神祈祷，从神得力，敬拜赞美。这个习惯却成了把他扔进狮子坑的证据。他明知道这习惯被敌人利用，要把他送入死地，但他却仍然坦然面对。他把自己完全交托，无论神将会拯救他脱离狮子的口，或让他离开世界，他选择习惯不改，哪怕这是生死抉择。但以理没有详细的记述他如何经历脱离狮子的口，也没有让读圣经的人来关注他的经历，但他却描述了君王生命的改变。从心灵的担忧恐惧，到看到神的大能，封住了吃人的狮口，拯救了君王自己心爱的臣仆，最终向他所统治的所有臣民宣告，所有的人都当敬畏神，颂赞独一的真神。但以理的人生坚守着一个习惯，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敬拜、信靠、顺服他一生服侍的上帝。他更持守着一个信念，让世人纪念的不是他的名字、才华、奇妙经历，而是上帝如何使用他的一切去拯救、改变一个个难以改变的灵魂，并且让这些得救的灵魂去影响、改变整个世界。在人的世界里呀，习惯可以一瞬间就毁了你，但建立在信靠万能的上帝里的习惯呢，却将保守你一生走在正义之路上，并一定能拥有永恒的美好生命。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粉彩红红的衣裳，柔嫩美丽的衣裳，万紫千红的衣裳，对于爱美的人来说，真的是有眼看不够，真心想拥有。有人形容啊，在这个纷繁的物质世界当中，当人们满足了口腹的需要后，接下来的呢，就是眼目的需要。而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就是人们追逐的对象。当一件时尚美丽的衣服穿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向他投来各种不同的眼光。有时
甚至会因为一件昂贵的名牌衣裳，就提升了那个人的身份价值和地位呢？可见外在的装扮还可以让看到的人产生错觉，并导致错误的判断和行动。但外在的物质永远都无法真正的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人的欲望如同一个黑洞，永远都停留在想再多一点的当中。灵魂也就将永远住在黑暗之中。但当上帝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给沉沦在黑暗中的只追求物质世界的罪人代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用他自己的宝血生命为罪人编织了一件荣美的何塞纳白衣。而何塞纳的意思就是快来拯救我的意思。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将会得到这件被主耶稣的生命拯救，进入永恒美好国度的何塞纳白衣。亲爱的朋友，请您快点来接受耶稣，并和我们一起拥有这无价之宝——何塞纳的圣洁的白衣吧。
粉彩虹红的衣裳，柔嫩绿绿的衣裳，我紫浅红的衣裳，我瞧不上。金光闪闪的衣裳，银光闪闪的衣裳，金碧辉煌的衣裳，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如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成长。天地荣耀也欢蹦跶，耶稣甘愿死在十字上，千丝万缕爱的宝血交织成一件白衣袍，赐我成衣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上我不稀罕，我有一件洁白的衣裳，珠如宝雪飘洗白光亮，地上珍宝装着不着，人间的荣耀也换不到，耶稣甘愿死在十架上，千血交织成一件白衣袍，赐我成衣美好。这次给我戴上高声颂扬，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撒那有你也的白衣裳，何不一起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撒那主赐给我白衣裳，我也高声颂扬，同唱在高高天上，吃喝撒哈那。